《隋唐演义》续集三十回，书接前文。秦琼、秦叔宝大战李元霸，为什么呢？逼的。秦琼是热心肠，想把瓦岗军如数撤走，李元霸不答应。那是有条件的，插黄旗的放过去，不插黄旗的一个也不饶。那秦琼能干吗？结果两个人一伸手，你想，第一条好汉和十三条好汉还是一半，那差别太多了。秦琼伸不上手去，虎头造金枪，让李元霸夺过去了，没费劲儿。给围成了个圈，变成乾坤圈了。这李元霸眼睛也瞪起来了，就想翻脸。就在这时，骏马柴少催马过来了：“别打，住手！”马到近前，柴少压低了声音：“四弟呀、啊，你混蛋你！这是恩公，你怎么能伸手呢？
我让着他来的。”他不依不饶的拿枪扎我啊，还不许我、啊、还手啊。
兄弟，其中的隐情你不得而知啊，无论如何你不能下手，只是恩公。如果你要伸手，奶奶要不答应，我看你怎么办。
哎，别让他老人家知道，他啊要是难过，我更难过。那行了，只要他不扎我，我就放得过去。
那枪都成这样了，怎么能行？
那还不好办吗？
李元霸让人把枪捡回来，原来不成了乾坤圈了吗？李元霸往磕膝盖上一垫，又把虎头造金枪给捋直了。你想这枪还有个好吗？里边就有欠茬了。往后有一段书，秦琼累死黄骠马，折断虎头枪，就是这个缘故，要不这枪它折不了，这回留下欠茬了，把这枪又给了秦琼。秦琼是羞愧满面啊，一看人家不答应，只好自己过去了。秦琼催马刚离开，五爷单雄信就到了。单五爷嗷嗷怪叫啊，他不带黄旗，
这人就这么念，
抡起金钉枣阳槊便砸。李元霸看了看，哦，这没黄旗，这不是自己人，往死砸没错。
一伸手，他
把枣阳槊就给崩飞了。二一锤举过头顶往下就砸，哎，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李元霸眼尖一看，单雄信那匹马马尾巴上拴着一面三角小黄旗，他这锤就不敢砸了。
哎呦，好，敖玄没闹误会了。
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原来赤法灵官单雄信单五爷不要黄旗，怎么劝也不听。秦琼没办法，替他把小黄旗保管起来了。这次突围，二爷秦琼特命人偷着把这面旗拿出来，拴到单五爷马屁股后头了。这是秦琼干的，这面黄旗才保住他的命。不见单雄信是准死无疑啊。就这样，李元霸没砸，五爷单雄信也逃出西山口。现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心说怎么没砸我呀，我也没黄旗呀。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，暂且不必细说，书不可重叙。凡是带三角黄旗的，李元霸都没砸，全跑过去了。没有旗的军兵可倒了霉了。李元霸一看没有了，这回我可撒开欢了。
抡起双锤，催动士兵这路掩杀。咱这么说吧，瓦岗军是伤兵损将，让人砸了个落花流水。秦琼、程咬金、徐茂公等人一口气儿跑到东平山，这东平山离这四明山50里，到这才收住脚啊，在东平山上安营扎寨，调好了战壕，埋好了鹿角，这败兵陆续这才赶到，查点士兵损伤大半，大伙的士气低落。这是摇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呀、啊，谁都抬不起头来了。程咬金是唉声叹气，想的挺美。十八路会兵讨杨广，这回可好，叫人给逮回来了。伤兵损将，有何颜面再回瓦岗山呢？老程是喝醉了，天天睡大觉。这回也有个好处，人少了一半，粮食勉强可以对付了，只有派人分头打粮。那么下一步怎么办，还没盘算好。单说杨广引德胜之军占领四明山，什么十八国的盟军整个彻底失败了，杨广大获全胜，高兴，重赏李元霸和天宝将宇文成都，让杨玉臣回师赶奔金梯关，让八马将军辛文礼回红泥关，让四宝将尚师徒回虎牢关。你们从哪儿来，还回到哪儿去？一方地方上出事，杨广带领余部得胜之兵高高兴兴通过运河，是赶奔扬州看他的琼花。这时间就过去挺长了，单说程咬金连日来心中烦闷，也不爱言语，这天倒到床上是胡思乱想。程咬金一想，我姓程的不吃素，想当初我光棍老哥一个，打闷棍套白狼，卖私盐卖耙子，我一个人晃着膀子闯出江山社稷，现在可好，当上了混世魔王大哥天子，走道还有人搀着，走到哪还有人保护着，我一身的能耐难以施展，久而久之我不成了废人了吗？哎，我在这装孙子干什么呢？我不许自己再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？我非得依靠旁人吗？非得别人保我吗？不行，不在这儿待着了，走人呢。他有心跟徐茂公和秦琼商量商量，又一想不妥，我要跟他们一说，他们肯定不让我走，干脆跟谁也不打招呼，我一个人溜达。老程越想越对，心说我上哪儿去？哎，对了，吴道的昏君赶奔扬州看琼花去，我不许也上扬州溜达溜达，钻个空子，我就把杨广的脑袋剥了下来，我一个人要他的命，就是我死了也值个，给老百姓也除了害了。对，去扬州。你说这程咬金这胆子多大呀？跟谁也没打招呼，把龙袍他扒了，龙冠也不要了，这些玩意儿他瞅着就腻歪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换了一身便装，把盔甲包拎着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提着大斧子把亲兵卫队全赶走，他一个人到了营门了。等上马到了营门， 在这设卡的军兵一看就是一愣啊，
不魔王
王爷您上哪儿去啊？我巡营，把道路闪开。
哎，
魔王千岁巡营，谁敢拦着？
大伙纳闷啊，怎么魔王千岁一个人啊？
开个营门一看，他直接下了东平山了，谁也不敢多问。程咬金来到山下回头看看，心中说话，
二哥三哥，
对不起哥们弟兄，我老程走喽，不定见着见不着了，就看老天给做主了。他是义无反顾催马奔扬州，路上无话呀，书说简短，等到了扬州城了，程咬金一看另一番世界，江南好地方，歌舞升平，青山绿水，风景如画呀。老程心里说话，怪不得都累到南边来，天气也好也湿润啊，这里人长得也水灵，我先混进城吧。结果东西南北四城门他溜达遍了，进不去。为什么呢？杨广到了戒备森严，怕有人行刺，所以城门这儿盘查甚紧，连你的模样长相都看到了还不说，还得把衣服扒光了检查你身上有没有武器，还得问你个六门到底，你答对有误马上把你立居所带，投入死牢。老程能冒这个险吗？咱这么说，溜达四天没进了城，
哎呀，程咬金犯急呀，心说我这不空去白回吗？我白来了，
不能进城，不能接近杨广，我怎么能宰得了他呢？
这，哎呀，
他还不敢住店，住店查得更紧，程咬金就急坏了。单说第五天头上，这儿也下开雨了，程咬金身上都湿了，是又冷又饿呀。这程咬金心都烦透了，不敢在城边子待着，往远处溜达吧。他走着走着发现在荒郊野外有一座破废了的古庙，书中代言这庙的名字叫宝灵寺，灵就是灵酒的灵，宝是保管的宝。老程到近前一看，外边的围墙都坍塌了，庙门都叫人摘走了。他从马上跳下来，牵着马进了院了，发现这院里是荒草长几多高来，甬路都破碎不堪。为了避雨，他把马拴到棵树上，他进了大殿了。到大殿一看，没有神像，这神像叫人搬走了还是坏了不得而知，光有个空神龛。往上的一看，顶上好几个窟窿，这庙都破损了也没人修啊。哎，老程感觉到万种凄凉，把大斧子放下，包放下，往供桌上一坐，唉声叹气，望着外边蒙蒙细雨，看来看去的眼光往旁边一转，哟，发现门里边靠着左手有一口白茶大棺材啊。程咬金心说，这是不定是家死了人了，现在还没掩埋，把棺材寄存在这儿，这也没和尚也没老道，可这玩意儿也不怕丢，谁能偷啊？行了，我跟死人作伴吧。说话间天黑了，老程往供桌上一躺，担着二郎腿，枕着自己的双手是胡思乱想，怎么样能进得了扬州，怎么能贴近昏君杨广，反正我这次来不能白来，不见我回到东平山我太丢人现眼了。 想着想着睡着了，太乏了。程咬金这一睡多长时间他心里不清楚，正睡呀、啊，就觉着一阵冷风把他从梦中吹醒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呦呦、腰酸背痛啊！他一咕噜身坐在桌子上，听了听没有雨声的，探头往外一看，满天的繁星，雨过天晴，不过这天还没亮呢。老程一想，这后半夜我怎么个熬法啊？我这包袱里的是盔甲，这不能御寒呢、啊、这一下过雨这还真冷哎。老程正在胡想的时候，可坏了，就听那棺材咔吧，
怎么回事？别闹哎！
咔吧，耶！老程从桌子上就跳起来了，伸手把斧子抄起来。正在这时，棺材盖一开，从里边嘣儿蹦出一位来。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？就说不迷信、不相信有鬼神，那半夜三更蹦出这么一位来，也得把你吓一跳。程咬金久经沙场，可是没见过这，就发现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，发髻蓬松，这脸也说不上有多难看，直奔程咬金就扑来了。老程妈呀一声跳到院里去了，这主就跟出来了，嗷嗷直叫。程咬金心说倒了霉喽，倒霉的人喝凉水都塞牙哟，眼前活见鬼，恐怕我的小命也不长了。这他娘的真是怪事儿。有道是人怕鼻马怕骑，老程就犯了魂劲儿了，去你娘的，管你是鬼是神呢，我也砍你三斧子。跑着跑着冷不丁的一转身回来了，轮斧子便砍。没说嘛，刚下过雨去，院里发滑，追他这鬼一下没站稳的啊，呲溜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老程这大斧子举过头顶刚要砍他，鬼说话了，爷爷饶命，爷爷别砍。程咬金全明白了，假鬼，实质上是什哪来的鬼神呢？所以老程这胆子当时就壮起来了，心说你把我吓得可不轻啊，你没事装这玩意儿干嘛你？老程过来把他踩在脚下，小贼，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
爷爷饶命，爷爷饶命啊，我是个穷苦人啊，为穷困所迫才干了这种事情，爷爷饶了我吧，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。
程咬金这心呢比较善良，老程一听老娘，想起自己的老娘来了，老程心一软，把腿抬起来，起来吧，这位只可想头。程咬金仔细看看，这主40来岁闹了半天带个假脸，怪不那么难看。老程就问他，你是哪儿的？
我就是附近不远的，我在这装神弄鬼，胆小的吓跑了，或者给我留下俩钱，我跟我娘好勉强度日。
呸，不要脸的货，你真他妈缺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吴，我叫无福。
你是没福，你干这缺德事哪来的福啊？这样吧，往后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了，听没有？遇上我或者遇上其他的英雄好汉，焉有你的命在？你要死了你娘谁管呢？对不对？
是爷爷说的是。
这样吧，老程说着掏出块银子来，这块银子没5两也差不多，拿走吧，买点米面你们好度日。
哎呀，我遇 生好心的爷爷，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
这位拿着银子转身就要走，程咬金多了个心眼，回来，我且问你，你家离这究竟有多远？
十来里地吧。
十来里地叫什么地方？
叫靠山屯。
靠山屯，你领我到你家去看看，我瞅瞅你家究竟有没有老娘。没有，我杀你个二罪归一。程咬金为什么这么干呢？他不是说看个究竟，他想看看他家住可靠不可靠，起码来说对这小子有饶命之恩，在他家住几天好避避风，想方设法再混进扬州。老程是这么想的，所以逼着这个吴福在头前引路。这吴福低着头走得挺快，老程牵着马在后头跟着他，拐弯抹角走走走走走，大概走出来有个七八里地，冷不丁这吴福呲溜发牙子就跑，比兔子跑得还快。程咬金一看，呀呀，哦，明白了，他方才是骗我，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娘，骗了我的银子想逃跑，没门。老程上了马，抡大斧子在后底就追。哎，这吴福跑得真快，眼前有个大庄村，他顺着街道进了庄子，老程也进了庄子了。一拐弯有一座大门楼，滋溜他钻进门楼。程咬金看见真儿确真，老程到了近前，甩凳立鞍跳下坐骑。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亮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老程提着大斧子也进了院了。程咬金这一进院一看，我坏了，院里得有200多号人呢，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，手中拿着是刀枪棍棒。为首的有个人个不高，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那么结实，是个车轴汉子，看年岁34-35岁，大脸盘子，那脸上花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，都开了杂货铺了，阔口咧腮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手中拖着三叉鬼头刀。方才跑的那个吴福站在他身后指手画脚，正诉说经过，老程就愣住了。那个主把嘴一咧，来啊，大门关上，咣当，门关上了，拴拴好了顶门杠子顶上了，呼啦超把老程就困在当中。拎到那主冷笑了两声，朋友，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既然我的小兄弟把买卖做次了，你高高手就得了，你还追来了，看来你是准死无疑。